一个人当家，自由挥洒；
两个人当家，多点色彩；
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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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人
当家，当家，当家，
叫做
绝妙。
你，
我，
他，
大家一起来，绝妙
当家。来来来，绝妙当家开始咯，一块来发挥你的绝妙想象力。我是杨佳美。九月份绝妙当家的通关密语：长江后浪推前浪。所谓后生可畏，这是好的现象，这是好的发展。所以呢，前辈也不用太过的紧张忧虑。有机会跟晚辈跟后辈一块学习，可以学到新时代的知识，比方说科技产业，电脑啊，手机啊，这些新科技的使用啊，年轻人总是比我们这一辈的人使用的更熟练。跟年轻人在一起学习啊，我们也不容易老化，因为啊，可以跟着一起感染年轻人的热情，还有好奇心，看到年轻人总是有用不完的活力，真是羡慕啊，跟年轻人一起成长吧。九月份绝妙当家的通关密语：长江后浪推前浪。德国的发明家弗瑞德里奇科尼格，他发明了高速蒸汽动力的印刷机。这个技术最先是被泰晤士报所使用，在欧美掀起了一股大众的识字潮。之后呢，他成立了高宝股份公司，也成为德国三大印刷机械公司之一。这位发明家弗瑞德里奇科尼格他说，我们容易忘记，快乐不是因为得到我们没有的东西，而是认清并且欣赏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哎呀，我们呢吃饭总是喜欢看别人碗里的饭菜，殊不知我们自己的碗里也有丰富的美味啊。知足常乐，跟听众朋友一块共勉。
吴凡说，
我喜欢秋天，因为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而且秋天可以秋后算账。岳雨林飞说，
万里无云万里天，阳光下的一切，阳光下的你，把这一季的秋色送给你，神爱你，远方的你，
天凉好个秋。
秋天离去之前，在绝妙留言板留下你对秋天的记录。
当秋天又遇上了秋天，随着枫叶，我也会放开。你不在身边，
绝妙轻松一下。
记者采访一位减重成功的人士，问说，请问是什么原因让您下定决心减肥的呢？这位减重成功人士回答，那天中午很热，我中暑晕倒了。记者问，中暑就决定您要减肥了吗？这位减重成功人士回答，不是的，在我被抬上救护车的时候，那时我清楚地听到他们喊一二三七，哎呦，我都清醒了，还没被抬上救护车呢。
我热爱电影，
我想看电影，
我来聊电影，
我要听电影。
好啦，绝妙当家，跟你聊聊听听绝妙电影。绝妙电影邀请听众朋友一块来欣赏绝妙好电影。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电影文字的影评人阿甘弟兄来跟我们介绍一部日本片 东尼龙谷。嗨，阿甘弟兄你好。
姐妹好，各位听众你们大家好。
哈哈，这是一部改编由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短篇作品的电影。阿甘弟兄说啊，他的作品呢真的是很难变成电影啦，所以在网评上面也有人开玩笑说，这部电影呢也打破了村上春树小说没有办法改编成电影的一个魔咒。
是 是
那阿甘弟兄也曾经尝试啊，因为他也很喜欢村上春树的小说嘛，想要把它变成电影，结果哎呀没有成功。
应该是说我还会尝试了
哈，会继续努力。
对，因为一定要证明说电影是无远弗届啊，
对对，
什么都可以处理的。只是为了对，只是为了这一口气啊。
我相信村上春树呢以后也会配合导演了，去写作，然后做成一个可以拍成电影的作品。
不过到目前为止他好像没有这个打算了。他觉得他的文笔比较好。
哦，是吗？好，这样子。那这部东尼龙骨呢是村上春树在1990年写成的短篇小说，那么这部电影呢也获得了一些奖项。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就是东尼龙骨，东尼啊，他是一个很孤单的男主角，他从小就孤单了，因为爸爸没有办法陪在他身边，妈妈提早过世，
对，
所以甚至他孤单到一个程度，就是连要帮他做饭的保姆啊，
对，
或者是帮佣，
对，
他都要辞退他，
对，他都没有办法跟他相处嘛，就是你到家里面来，东尼都无法忍受，你看看
就觉得被侵犯。
对，
那这么一个孤单的人，忍受孤单，享受孤单的人，成习惯的人，他竟然会因为女主角的出现，女主角的出现，他想要结婚，想要结束一个人孤单的日子，开始要过两个人的日子。
那这里有一个伏笔哈，很有趣啊。他看到这个女生啊，哇，穿衣服穿得这么自由飘洒飘逸不孤单，这种要飞的样子哦，就让他觉得想要跟这个女生在一起嘛齁。然后呢他就去跟她求婚。他求婚的时候当然被拒绝，因为第一个他们大概差了10岁左右。
谁大谁小啊？
东尼比较大。
哦。
第二个呢，这个女生呢就有一个男朋友，很要好的男朋友。所以前面几次求婚被拒绝。被拒绝的时候哦，这里很有趣哦。东尼就一个人开始呢觉得
很落寞吗？
对啊，这个工作起来都没有滋味，生活都没有滋味，本来孤独还是一个滋味，孤独无论如何还是一个滋味，对不对？当你失恋的时候，哇天啊，连孤独都没有滋味了，你看看
那这是什么滋味啊？
这是没有滋味啊哈。好，这个很有趣啦。那个东尼就在那个旁白里面，他说哎呀，这个等待的期间啊，我终于明白了，这个等待就是像监牢一样。那不是呼应到什么了？呼应到他爸爸在2次大战的时候战败那一段时间下在监狱里，被关在监狱里面一样。那没有想到这句话也反映了东尼的一个到目前为止他的生活其实就是一个监牢，他不晓得被什么监禁了，甚至他也说不出来。他说等待，哎呀，原来可能是等待，不晓得，但是这句话带有一些玄机啦。
我觉得东尼很幸运的，这么久过了一个人的生活，应该不知道怎么跟别人互动啊，也不知道怎么追女生，竟然成功的可以结婚了，那他怎么适应他的两人生活、婚姻生活呢？
其实啊，你看到他们的婚姻生活呢，可能这个女生也蛮淡淡的哈。我觉得两个能够生活在一起啊，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这两个人哦，有一个投机的部分，就是互相可以
交集的部分。
交集的部分，对，这个交集的部分是什么呢？东尼的太欣赏他太太穿衣服了，就觉得他太太常常在家里面穿的衣服啊，这样走过来走过去啊，就是那个
觉得赏心悦目，
对，就是一个艺术品一样哈，走过来走过去。所以呢，这个生活的时候，结婚的时候，他就。有时候就跟太太聊天的时候，他说我认识你才知道我有多么的孤单。这句话很有趣啊。东尼说，人生的相遇啊是多么的重要。有时候我们觉得相遇碰到就是一个巧合嘛，或者中国人说缘分，这个相遇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可是呢，东尼呢，当然是村上春树的一个价值观嘛，东尼觉得 哎呀，相遇啊，本身就是这么重要。不是说我们相遇之后，我们有
会发生什么事啊？
对，后来我们会一起生活，过了快乐幸福的日子，像王子公主一样。不是的，相遇本身就是很重要，
因为会激发不同的火花嘛。
哎呀，我觉得这句话对很有哲理。村上春树的小说就是这样，有时候就一句话，
嗯，
就把整个的场景生活就跃然纸上，就跳出来了哈。
嗯，在看这电影的片段的过程当中，这男主角跟女主角呢已经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了，
嗯哼哼，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男主角东尼他很担心一件事情，他很害怕失去，嗯，
对，
然后又回到了他过去的孤单寂寞。
对，很有趣啊哈，当你孤独到一个地步，你已经很习惯了，突然之间你又向往你跟另外一个人生活，所以你跟他一起生活的时候，过去那个孤单的阴影呢让你突然很紧张。紧张什么？就像东尼说啊，他说他很害怕如果哪一天失去了太太，他会再一次陷入孤单，他可能就无法再忍受了。
可是后来真的是这样，
对对对，
他的太太就过世了，嗯，
所以这部电影你是讲孤单呢还是讲说两个人在一起的生活，其实都有嘛哈。
嗯，
那么东尼就常常跟太太一起生活的时候，他说啊，早晨起来哈，东尼要找，就是他要找到太太的身影，好，他才安心。起来的时候看到太太在那边做早餐，走过来走过去啊，哎，他就安心了。晚上呢，要等到睡觉的时候，等到睡在太太的旁边的时候，他才安心。
这样好辛苦哦。
看不见他的时候，他就不安哈，哦。
哎呀，
所以这部电影呢，啊，都是飘飘的、淡淡的，闪过来、闪过去啊，哦。真正它的滋味，这个小说、这个电影的滋味，真的是你去看一而再看，然后可能可以跟一群人讨论，可以一群人再去讲这个电影，你可能比较能够去理解这个电影里面深层的意思呀。Yeah.
嗯，
那么电影呢，一直走到第二个阶段啦，啊。第二个阶段是结婚之后，那么东尼就哎有点幸福的感觉了啊，哦。可是呢，他太太很喜欢买衣服。
嗯。
Yeah.
他们不会为这样吵架吗？
没有，
他快要破产了，
也没有。因为村上春树不处理这一块
浪费的问题。
对，因为
这样就不浪漫了。
也不是，因为浪费这个问题呢，已经很多人在处理了。
嗯嗯嗯。
所以他，也就是说，村上你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村上春树他看事情呢，他看到另外一些点。一般你说
跟别人不一样的。
对对对。一般来讲说你说买衣服啦，太太买衣服大概就会
先生有意见啊，
对，大概就是这个问题嘛哈。
嗯，
这个问题当然是很严重，也必须要处理，问题是很多人已经看到这一点也去处理它了，村上春树他不看这一点，他不去处理这个问题，他看到另外一个问题，买衣服可以，我们要怎么就把这个买衣服到底是有哪些点可以陈述的。那么村上春树抓到一个点，他非要买衣服不可。可是为什么要买衣服呢？就是讲是不是一个人的一个不满足的地方，还是说这个购物癖，还是说你要拥有，你非要拥有不可，这样的一个情怀是什么？村上好像要去想要去探索它。事实上，哦，我看到这位太太这么喜欢买衣服呢，对我有一些，我很有共鸣，啊，
启发吗？
我很有共鸣，啊，
哦，怎么说？
因为我喜欢背包
哦，
登山包、背包、斜挂的、侧挂的哈，手提的，你知道我帆布包，我非常喜欢。
那你找到了一个什么合理的理由呢？
我没有理由，我喜欢，我也买了很多哈，但是我在二手店买的啦，或者说就买很便宜的哈。
嗯，
我常常有机会我在外面接案子啦，去旅行的时候，实际上我到乡下地方去，我第一个买的就是包包。
嗯。
所以我了解那个太太那种情怀哈，也不是说我非要有名牌的东西让我自己加持我的身份，而是觉得哎，他就是设计的那么好，
就是满足那种喜欢吧，
对，
希望可以拥有。
对，你就你知道人哈，没有拥有一个东西是不行的，
你不想错过它。
对，就是我，就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合理化了哈，所以
电影反映人生，品味情节中的喜怒哀乐，电影反映时代，体会生命间的情感律动。绝妙电影邀请您一起来听电影聊电影，推荐 绝妙好电影。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电影。今天邀请到电影文字的影评人阿甘弟兄来跟我们介绍这部很有意思的电影《东尼龙骨》，它是一部改编由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那很不容易哦，村上春树他的小说可以搬上电影的荧幕
是是是，
那么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品味，一起来欣赏他所处理的一些人性的角度，他所思考的一些点，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省思生命哦。
对，
刚才讲到了村上春树他不处理一般人导演或者作家所处理的那些角度，他处理了一个人为什么想要一直买某一件东西，是希望能够持续的拥有它，
是是，
想要享受它的美好，这就触发了阿甘弟兄他自己很喜欢买背包的一个合理的理由
了。是是是，对，也就是说太太这么喜欢衣服，看到衣服就想买，这个冲动，那么村上这个角度来看，他觉得这个举止呢，他不认为一般认为的所谓的病态，或者说你是到底你怎么搞的，你怎么回事啊，
或者是村上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没有错，村上他非常喜欢爵士音乐，他也爱到一种地步，也有点病狂，因为病态了
我们再回到女主角，好，
那么这个太太呢一直买一直买，然后一直忍不住就买，所以东尼就说其实他也不反对哈，太太去买，那么他说的所赚的钱呢都让太太来去买，只是呢家里的这个房间不够了哈，然后
衣柜需要扩大，
对，买了很多的衣柜，最后把一间空房间呢改成他的衣服
衣物间，
对，就放衣服。所以你看这个电影哈，他不断的买名牌，不断的放在那边，这里面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每件衣服呢都有一个个性，每一件衣服呢，他说这衣服怎么这么轻呢、啊？可是这么保暖。然后呢，这个衣服呢是 cashmere， 是从那个羊毛来哪里来的？所以这个衣服其实是很多窍门、很多蹊跷、很多点可以谈论的。
后来男主角他真的体会到他失去，就是他的太太过世了，
对，
那他就必须要处理他的孤单问题，还要解决他怎么样对太太的思念，他请来一个助理这个是宫泽理惠，他在这部电影当中一人分饰两角，
是是，
就同一个人他演两个角色，那这个助理呢，他的工作呢除了处理一般的事务性的工作之外，他还有一个特别的工作，
对，当东尼的太太车祸走了之后呢，留下这么多的衣服，那么让东尼呢再陷入孤单了，这么多衣服呢，太太不在旁边了，这么多衣服让他很困扰，什么困扰呢，很烦了、对不对，
他自己又不能穿，
主人不在了嘛，睹物思情嘛，所以很难受。那没想到他想到一个点子，这个点子就是这个电影里面的最精彩的部分，我们要赶快解释啊，赶快讲，不然时间快到了。也就是说这个东尼呢就在应征一个职员到他的办公室来，他的条件就是他太太的身高身材通通在上面，所以居然有一个少女来应征，就是宫泽理惠第二个角色出现了、他来应征，应征的时候这个条件很奇怪啊，是不是你这个老板是不是有点病态啊、但是他这个他不管了、他就去应征，他因为他需要
这份工作，
对，需要这个工作去了东尼就跟他讲说，其实一般的工作另外一个条件是你每天呢要穿我太太一件衣服来上班，所以他把一周的未来一个礼拜的衣服呢就请这个小姐呢带回去，每天穿一套衣服来上班。
那这有解决东尼的问题吗？
没有解决，他只是想要他这个衣服呢好像在这个房间里面，在他办公室里面有流动，
有功用
这个很深的一个问题了、这个其实是村上春树我很佩服他的一个桥段，也就是说他在解决衣服的一体两面，衣服是人，人是衣服，然后这个衣服到底人走了，那是不是可以请另外一个人来替代，
好难耶，
对，所以变成一个很哲理的问题了。
后来我看到的画面是就是一间空的屋子，
对，
衣柜的衣服全部清走了，
对，这个小姐来上班 没多久，那个东尼也受不了，又把他辞退，因为衣服人人衣服啊，好像分不开哈。OK，Anyway， 就把他辞退的时候，他就请那个二手店的那个衣服店哈，把他估价通通卖掉。那我刚才讲，他把衣服卖掉的时候，你知道，东尼一个人常常晚上躺在那个空空荡荡的这个
衣物间
里面睡在那个地方，卷缩在那边睡。其实就是他爸爸以前在一个监狱里面卷缩的样子是一模一样，当然这是导演特别的精心的安排
一个画面。
对，那么我要讲的是每个人都囚禁在一个
空间
里面，囚禁在哪里呢？我们也很难说出来。好，然后呢，这个爸爸走了之后，东尼去收他的唱片过来的时候，也是放在这个空荡的房间里面。
哎呀，他要处理两件事情，好辛苦啊。
这个村上春树的小说最后看到这个地方，你知道村上春树没有琢磨说人生有多大的压力，多大的什么困扰，多大的难关。
嗯，
但是你知道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真的我们觉得怎么这么悲伤啊，这么悲哀。可是村上春树一个悲伤一个字眼都没有写，但是让你觉得
感受到了
那个悲伤多么的沉重压在你的心头，这是他高明的地方。
结局呢？
结局就是
东尼啊，
东尼呢又请那个唱片的二手商呢
估价
又卖掉。
嗯，
又回复到他孤单的日子，就是这样。村上春树哦，就是给你这么样的一个孤单的题目啊，孤单的人生，然后娶了太太，然后过了一段日子，轻飘飘的衣服，然后就压在他的心头里面，然后觉得好像有穿了一个什么东西，好像就有幸福感。可是这件衣服呢又很快的飘走了，飘走之后呢，爸爸的唱片又来了，爸爸的唱片呢就他的人生，最后他把、爸爸的唱片太太衣服呢通通卖掉了，
他只剩下他自己哦。
对，到底是什么东西飘过来又飘走，是不是好像他说的这个记忆就像一阵烟一样，一开始出现，然后开始慢慢变形，然后就无影无踪。
阿甘弟兄，你看这部电影，你怎么去诠释孤单？或者如果你自己孤单的话，你怎么去跟这个孤单在一起？
非常好的问题哦。你知道我其实我也蛮孤单的，
每一个人都孤单了，
对，是要孤单哦。我要说的是，其实孤单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什么时刻呢？就是你只有你自己可以面对，没有办法求助任何人，而且这个时候是最棒的一个时刻，观察自己。每一个人呢都是一个艺术作品，你要去把你的作品用你自己的元素，然后呢你的材料就是自己，你的能力就是你自己，你的眼光也是你自己，用自己去把你自己呢做成一个艺术品。这是我觉得我在处理孤单的一个态度。
佳美以前觉得很孤单的时候真的没有解脱之法，
嗯哼，
可是当我信主之后呢，我有了一个出路，
嗯哼，
就是圣经上说神与我们同在，
嗯哼
哼，当我一个人的时候，也许旁人或者很多人在我旁边的时候，我还是不能够解决我的孤单，
嗯哼，
但是上帝的同在可以让我们成为我们孤单的解套，
嗯哼。
来欣赏这首轻快的歌曲，寂寞却不孤单。
流浪的人啊，回家吧，温柔的声音在呼唤，外面的世界虽然美丽又灿烂，有家的人最幸福最温暖，飘过的喜纳归回吧，慈爱的笑脸在期盼，我们的心中或许还会有艰难，在主爱里最安稳的港湾，他带我飞向蓝天，飞过大海，飞过那一层一层的高山，把所有烦恼忧伤丢在背后，努力往前看得远，
让生命尽情飞翔，澎湃飞扬，走起那无情世界有晴天。你将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也许会寂寞，却不会孤单。
流浪的人啊，回家吧！温柔的声音在呼唤。外面的世界虽然美丽又灿烂，有家的人最幸福。
那回回吧，挚爱的笑脸在期盼，我们的心中或许还会有艰难，在旧爱里最安稳的港湾。
他带我飞至蓝天，飞过大海，飞过了一切一切，把所有烦恼忧伤留在背后，努力往前看得远。让生命尽情飞翔，澎湃飞扬，走进那无限世界有晴天。你将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也许会寂寞，却不会孤单。
耶、yeah, 庆生啦，2017年9月19号农历7月29号礼拜二的今天，绝妙家族我们有四位寿星。农历的寿星是帅男平安快乐，阳历的寿星是美女灵儿，还有美女赖皮莲以及帅男王新生。旧约圣经诗篇146篇9节，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在这里要祝福我们四位寿星，耶和华保护你，耶和华也给你能力，让你可以保护他所爱所关心的，扶持孤儿和寡妇，给你能力，给你财富，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祝福今天的寿星们在上帝里面富足，也把你的富足与快乐分享给周围的人，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生日快乐！
粮油短信发到绝妙，
粮油短信号码13229966122。
短信前头请注明节目名称《绝妙》，并且署名您的笔名或名字，不然我们会收不到您的短信，也不知道要回复给谁哦。
重要提醒，您回复短信时请不要用电脑所发送的号码回复，请记得发送以及回复短信时都用同一个粮油短信号码13229966122。
绝妙当家，期待收到您的短信。
欢迎您发短信给我们，跟我们推荐绝妙的好电影。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绝妙当家节目，我是杨佳美，期待明天同一时间绝妙当家我们再相会，拜拜。
每个孤独的夜里，面对生命的无奈，
绝妙当家在我身边分享人生的